今天我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24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19。这一段是《使徒行传》8章26至40节。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26节说，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看哪，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手下总管严库。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申言者以赛亚的书。那灵对腓力说，你上前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上前去，听见他念申言者以赛亚的书，便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引我，怎能明白？于是恳求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乃是，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申言者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还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向他传耶稣为福音。二人正沿路走的时候，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腓力对他说，你若是全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停下，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就欢欢喜喜走他的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所有的城邑，传扬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八章26至40节记载，腓力向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在这件事例中有许多榜样，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应当跟从的。27、28节说，腓力就起身去了，看哪，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手下总管严库。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申言者以赛亚的书。埃提阿伯也就是以塞俄比亚，就是古时，是韩的儿子古时后裔的地方。借着腓力、彼得和约翰，福音从纯血统的犹太人开展到混血的撒玛利亚人。现今主的使者指引腓力去接触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道道地地的外邦人，借此福音也向南开展到非洲。27节的埃提阿伯人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证明这位埃提阿伯太监寻求神。照着主的主宰安排，腓力来接触这位寻求神的人，一位饥渴要神的人。我们来看，用最好的一段圣经传福音。那灵叫腓力去贴近那车，腓力去了，就听见太监在念申言者以赛亚的书。这个埃提阿伯人在读以赛亚53章，这是主的主宰，这是神的主宰。他所念的那段圣经乃是，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节引自以赛亚书53章7节，是指救赎主基督说的。这段关于基督是救赎罪人的羔羊的经文，很适合用来传福音。太监打开这段经文，乃是出于那灵主宰的引导，所以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向他传耶稣为福音。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 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用最好的一段圣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该说一些奇特的事，比方说你知道了石头是圣经里一个基本的项目，你可能想用石头来做传福音的题目，这样的题目可能不适合用于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总该使用一段合适的圣经，我们该选以赛亚53章那样的经文。腓力在主的主宰之下使用以赛亚53章向外邦人传福音，这外邦人是受咒诅之人韩的儿子古实的后裔，他听到完全的福音就得救了，这是主将他的福音开展到道地的外邦人中所采取的第一步。在腓力传福音的事上，另一重要的点乃是他一切的活动都是在圣灵的指引带领和引导之下。在八章二十九节，那灵对腓力说，你上前去贴近那车走。这里的那灵与八章三十九节、十章十九节、十三章二节、十六章六至七节的一样，指明在使徒行传主借着传福音开展他国度的行动，不是凭着人的策略和规划，乃是凭着那灵的带领和指引。因此这不是出于人的行动，乃是出于那灵的行动。我们都该从这榜样学习祷告，并保守自己在与主的交通里。我们若维持与主的交通，就能随时感觉他的带领，这样我们福音的行动和传讲就会照着那灵的指引。我们需要跟从那灵的引导，不可跟从自己的意见、计划和规划。愿我们学习，我们传福音的一切活动总是在那灵的指引和引导之下。在八章二十六至四十节有水浸的典型事例，腓力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的事例中还有水浸这件事。今天基督徒中间对于水浸有许多争论，使徒行传八章这里有一个真正外邦人相信主的事例。腓力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向他传耶稣为福音，然后二人正沿路走的时候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埃提亚伯太监看见水就有这样的反应，指明腓力传福音的时候对他说了水浸。如果腓力没有说过受浸的事，那埃提亚伯人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当他们来到那位太监受浸的水边，腓力可能还在谈论水浸。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在这水浸的典型事例中完全没有说到灵浸，特别是没有提到埃提阿伯太监说方言。如果那位太监说了方言，路加一定会在他的记载里叙述这事。既然他记载这水浸的事例，如果这里发生说方言的事，他必定会记载。今天那些提倡说方言的人需要留意这事例，这个典型的水浸的事例是一个榜样，但在这榜样里一点儿没有提到说方言。路加这里的记载乃是强调水浸。我们已经看见太监看见水的时候所有的反应，指明腓力向他传了水浸。这福音的事例特别强调水浸，却没有提到灵浸，这应当给我们有力的指示，我们必须注意灵浸，也必须注意水浸。水浸表征信徒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为一，这在罗马书六章五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来读这一节，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灵浸产生在素质一面的生命里，并在经纶一面的能力里，信徒与基督联合的实际。水浸是信徒对那灵实际的确认，这二者都需要，不能互相顶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该正确的有这二者，正如以色列人在云 就是表征纳灵，也在海表征，就是以水所指明的受了浸。这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节提到，关于受浸，水象征死与埋葬，为着了结悔改的人。圣灵是生命与复活的灵，为着使被了结的人有新生的起头。死水是指着并象征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信徒就是进入这死。死水不仅埋葬受浸的人，也埋葬他们的罪、世界和以往，并将他们从弃绝神的世界及其败坏中分别出来。圣灵乃是基督的灵，也是神的灵，因此浸在圣灵里就是进入基督，进入三一神，甚至进入基督的身体。这身体是在一灵里与基督联合的，借着浸在这样的水里并浸在这样的灵里，在基督里的信徒便重生进入神的国，进入神圣生命和神圣管制的范围，使他们在神永远的国里凭着神永远的生命活着。在使徒行传八章，太监同时受水浸和灵浸，并没有两种浸，就是一种水浸一种灵浸，水浸和灵浸乃是一个。圣经教师一直争论罗马六章的浸到底是指水浸还是灵浸，实际上无需为此辩论，因为在神的经纶里只有一个浸，问这一个浸是水浸还是灵浸乃是错误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指明缺少认识，在神看来只有一个浸，包含水和灵两方面，在神那面不需要水，只需要灵。但我们人是物质，需要对属灵的事有物质上的证实，所以水浸是里面灵浸的外在确认。今天在许多基督徒中间，水浸只是接纳新会员的仪式，我们受浸的实行必须完全不同。每当我们将人浸在水里，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不仅将那人浸入水里，也是将他浸入做三一神之实化的纳灵里。水浸的意义很丰富，第一，这水象征做三一神之实化的纳灵。在马太28章19节，主耶稣嘱咐门徒将信徒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所以当我们给信徒施浸的时候，我们不但必须把他们浸入水里，也必须把他们浸入三一神里。受浸的水也象征基督，我们将人浸入三一神里，实际上就是将他们浸入基督里。马太28章19节说，将信徒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而在使徒行传，信徒是被浸入耶稣基督的名里，这是因为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水既象征三一神，也就象征基督。不仅如此，受浸的水也象征基督的死。罗马六章三节和四节上半说，岂不知我们这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因此进入基督就是进入他的死。我们已经看见受浸的水象征三一神，基督与基督的死，这样一个浸的结果乃是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所以基督的身体是我们进入三一神，进入基督，进入基督的死的结果。我们需要把传统对受浸的观念摆在一边，回到圣经纯正的话上，看见这一个浸有纳灵与水两方面，纳灵是实际，水是外面的确认。我们可以用签约来说明受浸的这两方面。合约起初可能是口头立的，这口头的协议乃是合约的实际，但是合约要确定还需要外在书面的确认。 成文经过公正的合约，乃是合约内里实际的外在确认。同样，我们可以把水禁视为合约的明文，把灵禁视为合约的实际。签合约不是突然的，因为这是真实合约的确认。同样，水禁不是仅仅一个仪式，因为水禁乃是作为受禁之实际的纳灵外在的确认。水禁没有纳灵就是空的，但灵禁没有水禁就缺少必须的外在确认。所以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受禁应当在里面是灵禁，在外面是水禁。我们受禁的实行该照着圣经纯正的话，当我们将人进入水里，这表征我们将他进入三一神，进入基督，进入基督的死里，结果他们就进入基督的身体里。这是以弗所四章五节所说那独一的禁，也就是临前十二章十三节所说到的受禁。在预表上，以色列人在云里和海里受了禁，他们没有两种禁，只有一个禁，而具有云和海两个元素。云表征来自诸天的纳灵，海表征地上的水。这预表是我们今天受禁的一幅图画。每当我们给信徒施禁，我们同时将他们浸在水和纳灵里。这就是说，每当我们将人浸在水里，我们就同时将他们浸入三一神里。